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这一期的节目。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借着我们在网络上啊看到的一位女博主她的一段分享，跟大家来聊聊与青春期孩子相处的这个话题。
嗯，
这位女博主呢，她是上海家庭教育的一名骨干教师，她的视频号啊是很特别的，很多原创的这些教育理念她都是写在一张张的白纸上，然后呢呈现出来的就是一页一页的闪过这些纸张。最近一期呢，她就制作了一个关于和青春期孩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写得特别好。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先跟大家分享出来，然后安好和孟远呢也会聊一聊我们的思考，我们的体会。他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和青春期孩子相处的最好方式是我们父母要从管理者转型为战略合伙人，我们要从拥有者转为守望者，我们要从情绪的对抗者转为情绪的容器。不要在孩子建造自我的时候做那个挑剔的监工，要做他偶尔需要的脚手架。
不要在他想推开你的时候，想证明自己的时候，反而死死拉住他，应该张开双臂告诉他你随时可以回来。如果做强的父母，强是墙壁的墙，就会换来撞墙的孩子，要做毛的父母，一定会换来赶远航的水手。
是的，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只见这位女博主呢就是微微的笑容，手呢一页一页的闪过这些纸，但是这些文字却是出奇的有力量，它能够让我更好的来思考怎么和自己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女儿相处。
是啊，其实和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短短的几句话，每一句都不是那么容易转念我们的思维。
嗯，
有的时候是我们思想愿意跟着他说的去想，但是行为啊会滞后，就是我们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了，但是活出来的时候啊，这真的是不太容易把正确的那个活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嗯，
对，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位女博主的这一大段话呢，我们也在这里面呢挑一些我们感受比较深的跟大家来分享。
嗯，
安好呢最近就是在操练和青春期孩子相处的时候呢，我们要接住他们的情绪。
嗯，
我的女儿呢12岁了，她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哈。去年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说这是准青春期哈。
对，
但是今年我就觉得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跟我太太都有同样的感受啊。昨天晚上就发生一件事情。
嗯，
当然呢我跟我太太还有了一段很深刻的反思。
嗯，
昨天晚上呢她在睡觉的时候要戴隐形眼镜，就是治疗近视的一种方式。
嗯，
治疗近视有两种眼镜嘛，有的一种是外戴的，就是白天像我们戴的这种眼镜嘛，而她的是晚上戴的，内戴的塑料的镜片戴到眼睛里面，然后压缩瞳孔，这一晚上都要戴着，然后第二天把这个隐形眼镜的这个镜片取下来，白天他就不用戴眼镜了。然后昨晚上戴眼镜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眼镜可能是没清洗的特别干净，因为那个眼镜摘下来呢要泡到药水里面，要浸泡它。
嗯，
如果没清洗干净戴到眼睛里面呢，眼睛会很疼。
嗯，
自己清洗的没清洗干净，戴的时候呢自己就发脾气了，拍了桌子，然后自己喊着啊好疼，脾气就起来了。
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按往常我跟太太谁面对他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都可能会跟他说，那你没洗好自己戴眼镜疼那怎么办， 不会再去洗一下吗？
嗯，
然后我们还会说他，你要注意，要把它洗干净再戴，这样不就不会疼了吗？
嗯，
言语上呢也不会太柔和。昨天晚上我太太就处理得很好，她忍住了她的情绪，然后呢告诉女儿说，你把眼镜摘下来，妈妈再给你洗一次。
嗯，
然后我太太给她洗干净了，她自己又重新戴上了。
嗯，
戴完之后呢，我女儿说了一句话，这个是让我们值得深思的。我女儿说，妈妈，谢谢你在我情绪这么不好的时候，你还帮我把眼镜洗了，我现在情绪好了，我可以开心的去睡觉了。
哇，
我女儿睡觉之后，太太又跟我聊这件事情，她说今天晚上女儿的这一句话给了我更大的信心。
嗯，
我们现在真的是要好好的操练如何能够稳稳地接住她的情绪。
嗯，
然后我说，是啊，我说这个确实是不容易。我说在我们心情好的时候，身体也不劳累的时候，我说我们可能接住他的情绪还容易一些。
嗯，
但是当我们也很累的时候，当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时候，接住他的情绪真的不容易。
嗯，
然后我太太说，即使不容易，我们也要坚持，不然的话，他的情绪反抗呢会更加的厉害。
确实。
所以说在看到这位女博主啊说到的与青春期孩子相处的这些方式中啊，我们父母要操练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内容真的是太多太多。
嗯，
就是每一方面作为父母真的都要有意的去操练去做。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他会带给你诸多方面的挑战。
嗯，
作为父母呢，我们要常常反思的就是青春期不是父母失去孩子的阶段，而是我们父母要试着改变我们自己跟他们相处的这个阶段，甚至是改变我们角色的这个阶段。
是啊，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你的女儿还是很乖很乖，她马上可以给妈妈一个情绪上的回应，一个正向的回应啊。你知道有的孩子啊，如果同样的场景啊，他会变本加厉，他觉得你就应该对我好，你做了他情绪的容器了，然后他会回你一句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诸如此类的，或者是说扭头就走了，不给你回应，这个时候父母就很难继续了。
是的。
那更多的时候啊，我是觉得做父母养育孩子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身上是这样子的。我记得他们两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像这个博主所说的这些道理我知道的。
嗯，
我自己就是做亲情节目的主持人啊，我做这个节目做了17年了。我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的小儿子才4岁，
嗯，
哥哥7岁，所以其实我是陪着他们的成长，在亲情节目组一路成长到现在的，我也在不断的学习。他们整个的青春期，我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中陪伴他们度过的。我努力的让我自己尽量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但是坦诚的讲，现在如果给我再一次机会，能够重新再做一个更成熟的妈妈的话，面对两个青春期的孩子，我希望我可以是做那个锚定的父母，能够换来勇敢远航的水手。
嗯，
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很遗憾。其实我那个时候虽然读了很多的资料，就像现在我深深相信有太多的亲情家庭类的博主在透过小视频透过书籍教给大家怎么去做事的原则，这些话都对，但是每个生命的个体的真实性也是真的。
嗯，
我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属灵上的单亲妈妈哈，就是因为我先生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信主嘛，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妈妈，其实我还有一部分的担忧和情绪上的失控的点是他们的信仰生活。
嗯，
在他们的信仰认知上面，我觉得青春期也伴随着他们在信仰中的很多反思和叛逆，所以夹杂在一起，我有太多情绪失控的时候了。非常遗憾，我那时候真的是不够成熟，拼命的学，可是来不及改，他们就已经到了青春期了。
对。
那所以我今天其实想跟正在养育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们减压一下吧。 我知道你们的难处，因为我自己是走过来的。我也相信听到这一期的父母呢，可能正在像安好一样面对一个十三四岁的青春期的孩子哈，或十五六岁已经在深度青春期了这样的青少年，也有可能是像我一样，就孩子可能已经读大学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再一次回到青春期的机会了。无论如何，我想我接下来的分享都是对父母的一份减压，我相信也是神的恩典，在我生命中很真实的带着我走过了那一段风暴期。
嗯，
我称之为风暴期，青春期就跟风暴期一样，我们不一定可以做到每次都能够成为孩子情绪的容器，我们会努力，但是很可能大多时候我们会成为那一堵墙，就是孩子跟我们成为
对抗
冲撞的，我们那堵墙很硬，孩子撞到墙就成了那个撞墙的孩子，然后他就回你一堵墙，这很可能是这样的。
是，
但是我想，这是孩子生命成长中一段很特殊的，对于父母很难的一段经历。
嗯，
可是就是在暴风雨当中，才有耶稣同在的平静安稳。
嗯，
这是真心话。福音书中描写了，当狂风暴雨的时候，彼得他们这几个门徒在船上，耶稣也在船上。耶稣是有平静风浪的能力的主。
是的，
我们家庭中的风浪，我们情绪中的风浪，我们教养当中的风浪，他依然是那一个平静风浪的主。所以作为养育青少年孩子的父母，第一重要的是邀请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心里，这真的是万无一失唯一的路径。
是
能够让我们尽管会有失误，会有情绪失控，会有不理解孩子，会想要给孩子出主意，我很想让他们按照我的方向，因为对他好，我们就想做那个监工。
嗯，
那我们一时改不了的时候，若有耶稣基督的同在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把我们一切的情绪先诉说给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父母的情绪也要有一个容器啊。
嗯，
我们不能反弹给孩子，但是我们何处安放我们的纠结、焦虑、难过、无助，怎么办呢？如果是认识主耶稣的基督徒的父母，真的灵修太重要了，亲近主，然后我们才有了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给我们从心里生出来的这份温柔和爱。就像安好跟他的妻子，我相信你们夫妻两个人日常就是有在操练这一份温柔安静的心的。
嗯，
因为你们的预备是彼此一起为孩子一边祷告一边养育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根基。在这之上，我们再让圣灵建造我们的生命，然后透过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去建造孩子，也才能够让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慢慢体会到他们一切也都能够交给主耶稣，这个我觉得是第一重要的，然后之后才是尽量操练我们所学来的知识。
是的，
耶稣的能是瞎眼看见，耶稣的能一直相信人，耶稣的
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父母的角色真的确实要发生转变。 我们不要做监工，也不要做拥有者。就像这个视频博主打的这个比方一样，我们要从管理者转变为战略合伙人，邀请神跟我们一起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本身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本来就是合伙人，甚至合伙人的比例都不到，原则来讲我们就是神的管家。当我们邀请神依靠神来养育我们孩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呢也会多出一份的轻省。既然孩子是神的，那神怎么来看待这个孩子的成长呢？神要我们这个管家怎么来更好的养育他，陪伴他们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来转变角色。有的时候我自己还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就是处于青春期的女儿，她跟我有对峙的时候，甚至是我看着她的这个脾气情绪起来的时候，我的第一直觉当然呢就是跟他一起来对抗，那就做了那堵高墙的父母。如果说我们体贴神的心意，那神希望我们父母怎么做呢？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他们。这个时候我的心可能就会先静下来，不看他表现出来的这些情绪，也不要太关注他表现出来的这种语气啊状态，那先安静的祷告，等这个情绪平复下来的时候再跟他说话，再去与他沟通交流，我的情绪不会那么激动，他也不会跟我有更长时间的对峙。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都是在教导我们在面对人际关系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处理。我觉得青春期孩子给了我们父母一个很好的操练的机会，也是我们在成长的一个阶段。青春期孩子成长，父母也需要成长。我身边有好多养育过青春期孩子的弟兄姐妹也在说，也就这么两三年。这个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更多的忍耐和包容。然后我也见证过他们孩子成年之后的这个变化。但我知道这个背后父母确实是付出了很多。
是，刚才安好说到青春期的时候也是父母迅速成长的一个阶段，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碰到了孩子，不管他是桀骜不驯，还是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想理你了啊，想脱离你的管控，都可能发生在青春期。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很多的时候是无助的，还有些时候会觉得自己做了但是好像也看不出来什么果效。这个恒久忍耐两三年是很长啊，甚至于我们会想，我们这个忍耐，我们这份爱会不会让他越走越深，越来越叛逆啊？我们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看不出他生命的变化呀，要等好久才知道我们所埋的这些忍耐，这些支持，这些张开双臂拥抱他的时刻，是不是会换来一个成熟的孩子？因为很可能他的青春期会有好几年，从13岁可能很多人有四五年，到18岁、19岁可能还有这些青春期的影儿，你会觉得什么时候这孩子才能成熟呢？但是呢，通过我自己的体会，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整个青春期非常遗憾我没有做好，但是呢，我相信神是知道我尽力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告诉所有的父母，我们看到这些好的原则，我们看了，我们愿意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尽力而为就够了。因为青春期我现在的体会是什么呢？是小孩子他从13岁，现在孩子成熟的都早，他那个时候自我认知就开始蓬勃发展，他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的成人，一个大人了，他有他自己独立的思考了，他想跟父母独立出去了，所以那个张力就有了。但是也恰恰是这个时候，父母可以利用青春期转换身份，因为把他们要当朋友了。而这个朋友可能他一开始是不是个不懂事的朋友，是个很幼稚的朋友，是一个只会支取不会回报的朋友，但他依然是一个朋友，所以是要逐渐的跟孩子建立一种成人的友谊了，让他独立，但是你们的情谊很深厚。这个过程不只是青春期，就算我们青春期没有完全做很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所有的方式的改变，态度的改变，会延续到他18岁以后的。
对，
相信我，如果我们尽力按照这些好的原则来爱他，我们愿意每一次他犯错误，尽可能我们就算是再累再疲惫，也愿意张开双臂告诉他， 你随时可以回到爸爸妈妈怀抱里来，我们永远为你托底，做那个锚定的父母哈。
嗯，
可能我们未必能够真的做到满分，但是我们尽力而为，一次比一次我们也成熟一点点的话，尽管他可能三四年青春期我们回头想度过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只要我们尽力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原则和这种相处模式，它会跨过青春期以后延伸到他未来真正成人以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礼物。
嗯，
可能我们不能够评估每一个跟青春期孩子相处的父母每一次都会用最好的方式，但是这个整体是越来越好的，那这份爱延伸到他成人以后是非常好的一个根基。
是的，
虽然我自己在青春期养育他们的时候留下了太多遗憾，但是我今天依然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神，因为他给了我机会跟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一起学习，当然我学得慢，改得也慢，所以很多时候我学完了已经错过他们青春期了，那我就在节目中跟其他父母分享，可是我回头望，即或我是一个青春期没有很好利用的母亲，但是因为我努力了，我珍惜了那段时光，我愿意改。
嗯，
所以神的祝福是在他们现在，两个孩子，一个20岁，一个23岁，老大已经结婚。
嗯，
所以我现在还有一个长媳，我跟他们相处呢，就真的可以是朋友了，我们之间有友情，但这个友情不是他们20几岁才建的，恰恰就是暴风期青春期的时候，尽管我们像两堵墙可能还撞来撞去过，但是铁磨铁我们也换来了彼此的真心，留下了情感是很浓烈的，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圣灵会教我们，即或做得不好，也值得每一次去尽力努力。
对，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呢，父母和孩子之间这堵墙如果立起来了，好多父母就选择了退避，既然跟孩子之间的张力这么大，我就不要发生冲突了。
嗯，
离得远一点，这个时候看是好像青春期的风暴没有了，但是也从孩子青春期的视野里消失了。
嗯，
青春期的孩子不是不需要父母，恰恰是最需要父母的。
对的，
他需要跟父母有不同的关系，不再受父母控制。
嗯，
他想让父母变成那个锚，但是这个线呢还是连在父母上的，给我点自由，在我真的犯错误的时候，或者是我真的是有更大需要的时候呢，我知道父母你在这里，我能够回来。
嗯，
我们也特别想跟青春期冲突特别严重的父母们说，千万不要消失在青春期孩子的生活里面。
嗯，
不管你忍受了多大的难处，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能够出现在孩子的视野里面，能够关心他的时候去关心他。
嗯，
就像刚才孟远说的，尽管可能关系不是很融洽，但是在铁磨铁的时候，我们也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那就是让孩子知道我的父母不是完全的掌控者，而他是愿意陪着我的一个朋友，尽管这个朋友目前来看友谊还没那么深厚，但是能够看到父母在努力，相信孩子是知道你在努力做出改变的。
是的，是的。昨天啊，我跟一个母亲聊天，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已经是高二，一个是初三。然后到了快吃饭的时候了，我说你怎么不着急回家呢？还在这跟我们聊天。她说没关系，这两个孩子已经自己做饭了，我早餐会给他们做很多，他们中午如果不喜欢吃就自己点外卖。我说中午你不用回去陪他们吃饭吗？她说终于不用陪啦，他们都可以自己点外卖了，他们什么都会。然后我看着他，后面的话我没说哈，
嗯，
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就是刚刚见面，如果稍微熟悉点的朋友，我会叮嘱他，即或是这样也回家陪孩子吃个饭吧，哪怕陪着孩子点了外卖吃，也看着他们吃，珍惜呀，青春期的孩子还在家呀。
嗯，
即或他们再难教，他们看起来不需要你，但是你的陪伴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啊。我都在想，未来孩子上了大学进入人生之后，孩子一定什么都不会跟妈妈说了，因为他们没有交流的这些记忆了，在14、15岁就已经慢慢慢慢母亲淡出了他们的朋友圈，淡出了他们的生活， 那他24、25岁的时候就什么都不会跟你说了，就是两个世界，就不是两堵墙的问题了，那会很遗憾。其实安好刚才有句话说的非常对，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以为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了，恰恰相反，我们只是从拥有者转换了身份变成守望者了。可是这个守望者是真实要存在在他们生命中，你得知道要为什么守望啊。还是要珍惜青春期的时光，再难也要在他们面前晃一晃的，让他们知道父母在。
对，再难也要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他们再不跟我们说话，哪怕说一个字两个字，跟他们的这个沟通也是有连结的。
是，
我们都知道养育青春期的孩子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也真的是求我们的圣灵亲自的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助的时候，忍无可忍的时候，似乎是感受到绝望的时候，仍然不要放弃。
最后最后哈，我要说说他那一句做毛的父母换来的是赶远航的水手，我有多么的画面感。去年我有机会跟我的孩子坐过一次在水上的那种快艇，其实是个很小的游艇一样的，然后因为他很小，我的孩子又很想要坐在船头去看那个水手怎么把这个船驶出港湾然后往前开，然后我就坐在了最前面，那是我第一次观察那个锚是怎么回事。因为它并不是很大的游轮，它只是个小游艇，所以它是有机会看到那个水手怎么把那个锚放下去拉起来的。出发的时候水手要把那个锚从海里头给它这样转转转上来嘛，
对，
它是手动转上来的。我就听到那个铁链的声音不断的在响，然后我就看着它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好多的铁链呀，我很好奇最后那个锚有多大，我想知道有多深，我就一直看一直看。哇，等到最后这个锚被那个水手这样转上来的时候，超乎我的想象，有那么长的铁链，然后把那个锚从海底给转上来，然后那个铁链跟那个铁锚一大堆放在那个船头的角落里。我看着那一堆的铁链和那一大块铁做的锚，今天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突然间在想，真的，为什么这个锚对这个水手这么重要呢？因为没有他们真是不能远航的，掉头就要回港湾了，不敢走远的，它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一圈一圈很长啊。这么长的铁链和这么厚重的锚，真的是用时光换来的。
是的，其实这个就类似于天父爱我们这个驰骋爱说嘛。
真的真的，
我们度日的每一天其实都是父的这个驰骋的爱说一直拉着我们，一丝一刻的不松开，才能使得我们自由的在他的里面去成长去前进。
对，才有勇气扬帆远航啊，这是对孩子的祝福呀。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希望我们养育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不仅仅是听，也要思考，也要行动，知行合一，方能在养育青春期孩子这条道路上一点一点的进步。
是，求亲爱的圣灵先来改变我们，每一天来更新我们做父母的心，无论孩子是怎样的年纪，圣灵在更新我们，我们就有机会成为那个祝福的出口，祝福我们的孩子们。
是的，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